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9月8号，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在这里陪伴你一起来聆听主道。同时我也特别的欢迎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透过短信或者电邮与我联系和互动，分享你的属灵光景以及带导事项。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
传，
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心出发，传递神的爱。
在九月份，我为你带来的是由滕敬辉牧师所分享的讲座《圣灵的能力、工作与充满》。上一周我们一起看了灵火的能力在以利亚身上有哪些具体的体现，我们一共看了六方面的体现。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三讲，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我请有圣经的朋友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滕牧师的分享。
今天晚上
我们要看第二个比喻，
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比喻。
圣灵好像什么呢？
圣灵好似乜嘢呢？
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
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
第三章，
第三章
14节14节。于是灵向我举起，
于是灵将我举起，
把原文作手，
原文作手，
耶和华的手，
耶和华的手。
那么为什么原文说耶和华的手，中文圣经翻作耶和华的灵呢？
那么点解呢？原文作耶和华的手，而中文嘅圣经翻作耶和华的灵呢？
这是不是翻译错了呢？
呢个系咪翻译错误呢？
没有，
冇。
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翻译得很好，
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翻译得很好，
他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睇得好清楚。
耶和华的手，
耶和华的手，
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灵，
原来的意思就耶和华的灵，
所以用手来形容灵，
用手来到形容灵。
耶和华的灵就好像耶和华的手，
耶和华的灵就好像耶和华的手。
这一个手要抓住我们，
这个手要抓住我们。
如果一个人被这只手抓住的话，
如果这个人被这只手抓住的话，
这一个手要在他的生命中，
这个手在宇宙的生命中，
要在他的生活中，
要在他生活中
做工
做工。
同时呢，
同时呢，
又要用这个人去做工作，
又要用这个人去做工作。
这只手，
这只手
先在人自己身上做工，
先在人自己身上做工。
他抓住谁，就在谁身上做工。
他抓住谁，就在谁的身上做工。
然后他用这个人去在别人身上做工，
他用这个人在别人的身上来做工。
我们真是愿意自己被圣灵的手抓住，
我们真的愿意自己被圣灵的手来抓住。
有一个传道人，他讲了一句话，在我心里留一个很深的印象。
有个传道人，他讲了一句话在我身上有个很深刻的印象。
他说神的手在那个水平线之上来回的动，
他说神的手在那个水平线之上来回的动。
当一个人呢、从这个水平线一下升上来的时候，
当那个人在水平线之下升上来的时候，
这个手马上就抓住他，
这个手马上就抓住他。
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就成为有用的器皿，
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就成为有用的器皿。
他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水平线一下升上来呢？
他怎样能够呢在这个水平线之下一下就升上来呢？
只有一个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渴慕的心和追求的心，
就是渴慕的心和追求的心。
当一个基督徒，
当一个基督徒，
或者一个传道人，
或者一个传道人，
他里面有真正的属灵的渴慕，
他里面有真正的属灵的渴慕，
有真正的追求，
有真正的追求。
那个时候，
那一个时候，
他就升到水平线以上，
他就升到水平线以上。
那个时候，
那一个时候，
神的手就在那里抓住他，
神的手就在那时来抓住他。
被神手抓住，也就是被圣灵抓住。
被神的手抓住，也即是被圣灵抓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一个人，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
一个人或者传道人或者平信徒，
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
在神的手中就成为合用的器皿。
所以在这十篇里面。
所以在这十天的里面，
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
无论是白天，无论晚上，
我们愿意在心灵的深处，
我们愿意在心灵的深处，
有真正的渴慕，
有真正的渴慕，
有真正的追求，
有真正的追求，
好让圣灵的手抓住我们，
好让圣灵的手抓住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跟过去就不同了。
那个时候，我们同过去就不同了。
主能够大大的用你用我，
主能够大。大大的用你用我。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那现在我们要问，
当圣灵的手抓住一个人的时候，
当圣灵的手抓住一个人的时候，
他在这个人身上做什么工作呢？
他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再看这一节，
我们再看一节，
第四节，
十四节，
第一句，
第一句，第一节灵将我举起。
于是灵将我举起，
于是灵将我举起。
当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举起来，
就是把我们举起来。
请问，
请问，
举起来举到哪里呢？
举起来举到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重要。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重要的。
圣灵抓住我们以后。
圣灵抓住我们以后，
把我们举起来，
把我们举起来，
举到那个属灵的境界里面，
举到那个属灵的境界的里面。
我们原来呀、是在一个自然的境界里面生活的，
我们原来在一个自然的境界里面生活的，
但是圣灵抓住我们以后，
当圣灵抓住我们以后，
就把我们举上去，
就把我们举上去，
从那个自然的水平。
从这个自然的水平，
从这个自然的境界，
从这个自然的境界
举上去，
举上去，
让我们到了那个属灵的水平，
让我们到了那个属灵的水平，
到了那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去，
到
那
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提到两种的人，
提到两种的人。
第一种人呢是属血气的人，
第一种的人是属血气的人。
第二种人是属灵的人，
第二种人是属灵的人。
属血气的人，这句话的原文怎么说呢？
属血气的人，这种人呢，在原文怎么讲法呢？
是属自然的人，
是属于自然的人。
属血气的人在自然的水平上生活，
属血气的人在一个自然的水平上生活，
他们在自然的境界里面生活，
他们在自然的境界里面生活。
但是属灵的人呢，
但是属灵的人呢，
他们在属灵的境界高原上生活，
他们在属灵的境界高原上来生活。
当圣灵抓住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抓住我们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举起来，
他就把我们举起来，
从这个自然的境界释放去，
从那个自然的境界举上去，
让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境界，
让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境界。
这个属灵的境界是高过自然的境界，
这个属灵的境界是高过自然的境界。
属灵的境界是超越性的，
属灵的境界是超越性的。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看一看呢，这个属灵的境界如何超过这个自然的境界。
我们要看看你属灵的境界如何的超过自然的境界。
而且我不是单单要讲理论，
以前我们单单要讲理论，
我们要在两个人身上看事实的例证。
我们从两个人的身上要看事实的例证。
这两个人是谁呢？
这两个人是谁呢？
是两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两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第一个以利亚，
以利亚，
他是被圣灵大大感动的人，
他是被圣灵大大感动的人。
第二个人，以利沙，
以利沙，
他是被圣灵加倍感动的人，
他是被圣灵加倍感动的人。
我们从这两个人的生平里面，
我们从这两个人的生平里面，
要看一看这个属灵的境界如何的高过自然的境界，
要看一看属灵的境界如何的高过自然的境界。
我们原来是属血气的，
我们原来是属血气的，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以后，
但是圣灵开始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以后，
就把我们改变，
就把我们改变，
把我们从属血气改成属灵，
把我们从血气改成属灵。
谁是属灵的人呢？
谁是属灵的人呢？
就是那个顺从圣灵引导的人，
就是那个顺从圣灵引导的人。
谁是属灵的人呢？
谁是属灵的人呢？
就是那个体贴圣灵的人，
就是那个体贴圣灵的人。
谁是属灵的人呢？
谁是属灵的人呢？
就是那个在圣灵里行事为人的人，
就是那个在圣灵里面行事为人的人。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把我们举起来，
把我们举起来，
放在一个属天的高原上，
放在一个属天的高原上。
好，现在我们要开始看这两个境界的比较。
我现在看这两个境界的比较。
第一个比较，
第一个比较，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有些基本的律则，
在这个自然境界里面有些呢律则，
这些律则呢限制管辖那些自然境界里的人。
这些呢律则是限制境界的那些自然的人，
但是属灵的人呢？
但是属灵的人呢？
就超越这些自然的律则，
就超越那个自然的律则。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律则，
那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那个公平的律则，
就是社会上那个公平的律则。
这个社会的公平律啊，很宝贵啊。
社会的公平律是好宝贵的，
很有用，
好有用的，
很重要，
好重要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这个公平律就等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个公平律就等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自然境界里的人，
在自然境界里面的人，
他们觉得公平就是最高的了，
他们觉得公平是最高的，
他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觉得这是天公地道。
他们觉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天公地道的。
但是属灵的境界呢？
但是属灵的境界呢？
超过这个公平的水准，
超过这个公平的水准，
他升上去到了爱的水准，
他升上去到了爱的标准。
我们在伊丽莎的身上看见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在伊丽莎的身上看见一个好好的例子。
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
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
第六章，王下六章，
王下第六章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
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 当在他们面前摆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当时亚兰的军队啊，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当时亚兰的军队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那么以色列王啊，就想杀他们。
以色列王就想杀他们了。
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好自然的。
亚兰人来侵犯以色列人，
亚兰人来侵犯以色列人。
不是以色列人请他们来的，
不是以色列人请他们来的，
他们是仇敌来攻打以色列，
他们是仇敌来攻打以色列，
现在落在以色列人手中，
现在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那么以色列王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他们，
那么以色列王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他们。
如果他这样做，一般的标准来看没有错，
如果他这样做，一般的标准来看他没错的。
但是当以色列王问伊丽莎的时候，
当以色列王问伊丽莎的时候，
伊丽莎怎么回答呢？
伊丽莎怎样回答呢？
他说不可杀害他们，
他说不可杀害他们，
不但不要杀害他们，
不单止不要杀害他们，
而且要在他们面前摆设筵席，
而且要在他们的面前摆设筵席，
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回到他们族人那里，
让我们吃饱了呢回到他的主人的家里边去。
这件事太反常了，
这件事太过反常，
但是他是在一个属灵的水准上来做这件事，
但是他在一个属灵的水准上来做这件事。
结果呢，
结果呢，
这些亚兰人呢，吃饱了喝足了走了以后，再不回来侵犯搅扰以色列人。
结果这些亚兰人呢，吃饱饮饱了，他们就回去再不来到侵犯以色列人。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
可惜不是，
可惜不是。
如果我是个画家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的话，
我真是愿望能够画这一幅图画，
我真的愿望能够画到这幅图画。
在这幅图画里面，
在这幅图画里面，
要描写那些亚兰的军队，
要描写那些亚兰的军队，
他们在那儿领受饮食的时候那个面上的表情，
他们领受饮食那个时候面上的表情，
他们惊讶得很，
他们惊讶得很，
他们也受感动，
他们也受感动。
这是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
这个是神的爱浇灌人的心里。
我在说如果我会画图画，
我再讲，如果我会画图画，
我要画一幅大的图画，
我要画幅大的图画。
这一幅图画里面有四幅图画，
一幅图画的里面有四幅的图画。
上面有一幅，
上面有一幅
画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画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在那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还是通过画幅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下面有三幅图画，
下面有三幅的图画，
当中一幅，
当中一幅
是斯蒂凡，
是斯蒂凡
正在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
正在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
那个时候他跪着呢，
那个时候他跪在那时，
他举目望天，
他举目望天，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他祷告说：“
他祷告啊，
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到他们的头上，
主啊，莫将这个罪归到他们的头上。”
在左边的一幅，
在左边的一幅
是旧约的约瑟，
是旧约的约瑟，
他抱着他的哥哥们的形象在那哭，
他抱着他哥哥们的形象在那哭，
哥哥们把他出卖。
哥哥们把他出卖，
把他卖了钱，
把他卖出钱，
把他卖给埃及人，
把他卖给个埃及人，
带到埃及去，
带到埃及去，
离开父母，
离开了父母，
离开家乡，
离开家乡，
多么悲惨，
多么的悲惨，
多么痛苦，
多么的痛苦。
但是当约瑟见到哥哥们的时候，他抱住他们的镜像在那儿哭。
但是当约瑟见到哥哥们的时候，他就抱住他们的镜像在那儿哭。
他不是恨的哭，
他不是恨的哭，
他的心被神的爱所感动，
他的心是被神的爱所感动，
他流出来这个饶恕的眼泪，
他 流出来是饶恕的眼泪。
在右边，
在右边，
伊丽莎，
伊丽莎
在那些亚兰的军队面前摆设筵席，
在这些阿兰军队的面前来摆设筵席，
款待他的敌人，
款待他的敌人。
我们可以在这幅图画的下面写一个题目，
我们在一幅图画的下面可以写一个题目，
用圣经一句话做一个总的描写，
用圣经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的描写。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人的心的原来不是那样的，
人的心原来不是这样的，
但是当神的爱借助圣灵的工作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四种的情形就能出现。
但当神的爱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有这四种的表现。
第二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有一条这个生物的定律，
有一条生物的定律，
就是保存自己，
就是要保存自己。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生物
都是尽所能的保全自己，
就是呢尽所能的保护自己。
有的生物学家把这条定律叫做自然界的第一条定律，
有些生物学家把这条的定律作为呢是生物的第一条的定律。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
那个第一条的定律是什么？
那个第一条的定律是什么呢？
是舍己，
是舍己，
不是保己，
不是保己，
那是舍己，
乃是舍己。
我们也在伊丽莎的身上看见一个美好的例子，
我们在伊丽莎的身上看见一个美好的例子。
我曾经在昨天提过，
我曾经在昨天提过，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再看一看
《列王记下》第五章，
《列王记下》第五章。
我记得刚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学英文的时候，
在初中一，在这个国内山东青岛进初中一开始学英文字母。
咁我喺呢山东青岛呢读初中嘅，刚刚呢学英文嘅字母，
咁我就有一个发现，让我觉得很奇怪。
有一个发现，我觉得好奇怪，
这个别的字啊，都是好几个字母组成的，
这啲字呢都好多个字母嚟组成嘅。
但是有一个字呢，只有一个字母。
但系有一个字只有一个字母，
而且这个字母是大写字母，
而且呢个字母是大写嘅字母，
是什么字啊？
系咩呢？
你们马上想到了，
你们马上会想到了。我，
哎，你看这个我很神奇啊，
这个我就好神奇嘅，
只有一个字母，
只有一个字母，
而且大写，
而且大写
的，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嘅，
而且为我主尊，
为我主主尊嘅字。
那么后来我做了基督徒以后，
后来我做了基督徒之后，
昨天晚上我提到我十八岁得救，
昨天晚上我提到我十八岁得救，
得救以后，
得救之后，
再读英文的时候，
再读英文的时候，
发现另外一个字，
发现另外一个字
也是大写，
也是大写的，
是哪一个字？
就这个字呢？
神，
就是神，
God，神，
神，
我，神啊。两个大写字母在那儿争了，哎，是争了。
我同埋神呢两个大写嘅字母喺这里争啦，
在我的生命中啊开始征战，
喺我嘅生命当中开始嚟到争战。
我想得到统治权，
我想得到统治权。
神也想在我的人生中得到统治权，
但你要在我人生中得到统治权。
当神要得的时候，
当神要得的时候，
我那是紧紧抓住不放。
我就紧紧揸住唔肯放，
神啊，我绝对不能交出来给你啊！
神啊，我绝对不能够交出来俾个你嘅，
这是我的主权啊！
呢个系我嘅主权，
我绝对不降服，不交接，
我绝对呢唔肯投降，唔交接，
把这个兵器绝对不交出来，
把你呢个兵器我绝对呢唔肯交出来嘅，
要把这个主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
要把呢个主权紧紧地揸在自己的手中。
真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有一天我有另外一个发现，
有一天我有另外一个发现，
就是基督比我自己好得多了。
但是基督呢比我自己好得多了。
当我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交在他手里的时候，
当我自己把一切的一切交在他手里面的时候，
那就是我最蒙恩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我最蒙恩的时候，
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我最快乐，
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有一天我发现，
有一天我发现，
耶稣基督是最高贵，
耶稣基督是最高贵的，
耶稣基督最美丽，
耶稣基督是最美丽，
耶稣基督最崇高，
耶稣基督是最崇高的，
耶稣基督最完全，
耶稣基督是最完全的，
他是无所不知的，
他无所不知的，
他的爱，
他的爱，
公义，
他的公义，
真理，
他的真理，
他的
真实，他
的真实，都是最完美的，
都是最完美的。
如果我把我的生命，
如果我把我的生命
完全交到他的手里，
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
我就是做了一件最有智慧的事，
我就做了一件最有智慧的事。
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
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
心里满有快乐，
心里满有快乐。
自己
放下，
放下，得到基督，
得到基督。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乃是基督。
这个交易是最上算的交易，
这个交易是最上算的交易。
用我来交换基督，
用我来交换基督，
这是好得无比，
这个好得无比的。
我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愿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看见了基督的美好，
我们都看见基督的美好，
我们就甘愿的、喜乐的、没有条件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甘愿的、喜乐的、无条件的把自己要交在主的手中。
那个时候，
那一个时候，
圣灵要充满你的心，
圣灵要充满你的心，
神自己的爱要充满你的心，
神自己的爱要充满你的心，
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第三个比较，
第三个比较，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有一条数学上的定律，
有条数学上的定律，
二加二等于四，
二加二是等于四。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呢，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呢，
超越了这个数学，
超越了这个数学。
我们也看一个很宝贵的例子，
我们看一个很宝贵的例子，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十三节，
十三节，
先知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受神的吩咐去做这件事，
受神的吩咐去做这件事，
也真是不容易做出来，
也真很容易做出来的。
真要他讲这个话，像寡妇讲这个话，真难说出口啊。
所以说这个寡妇讲这番话，真是难以讲出口的。
如果在饥荒中，
如果在饥荒中，
你知道有一个人只有一点点面。
你知道一个人只有一点点的面，
他的瓶里只有一点点油，
他的瓶里面只有一点的油，
你肯不肯去对他说？
你肯不肯对他说？
哎，我们两个分用啊，
我们两个人分用啊，
一点点面给我一半，
一点面给我一半，
一点点油给我一半，
一点油给我一半。
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
你讲得出你讲得出呢？
我相信我们讲不出口，
我相信我们讲得出口。
但是耶和华要以利亚，
但是耶和华要以利亚去做这件事，
他去做的时候，
他做的时候，
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他晓得耶和华能够行奇事，
他晓得耶和华能够行奇事。
是一个富人啊，
一个富人
也不得了啊，
也该不得了，
这是令我们惊讶，
这是令我们惊讶。
他听了以利亚的话，
他听着呢以利亚的话，
他说好，
我好，
既然耶和华吩咐你这样做，我愿意跟你分享。
既然耶和华吩咐你这么做，我就愿意同你分享。
一点点面，
一点点的面，
做成个饼，
做成个饼，
儿子吃，
给儿子吃，
自己吃，
自己吃，
给伊利亚吃，
给伊利亚吃。
我想一个人呢，可能分了一口。
我想了一个人呢，第二呢是真的好。
做面的时候，做饼的时候，把油放进去。
做面做的饼的时候呢，将油倒进去。
我们闻闻的，油味也闻不到。
咁啊，闻下啲油味都怕闻唔到啦。
但是这个妇人肯这样做，
但系呢个妇人肯咁样做，
把一点点，
把一点点
分做三份，
分做三份。
结果呢？
结果呢？ 三个人，三个人
吃了三年半的时间，
食咗三年半的时间，
一天二百六十天，
一千二百六十天。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境界的方程式。
咁于是我哋睇见属灵境界嘅一个方程式，
一一对三嚟除，
第三嚟到除，
等于三。
三乘乘
一千二百六十，
一千二百六十天，
这是属灵的境界的数学，
一个属灵境界的数学。
原来呢，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有，
一点没有。
两个人，一个人吃一口就没有了。
两个人，一人吃一啖都冇咗啦。
但是从没有变到丰富，
但是从没有已变成丰富。
我们说信的耶和华，
所以说信的耶和华
是无变为有的神，
是无变为有的神，
这是死人复活的神，
是新变死人复活的神，
是不可能的事变作可能，
是个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我岂没有对你们说过？
我岂没有对你们说过？
你们的因信看见神的荣耀，
你们的因信看见神的荣耀。
只要我们有信心，
只要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奇妙的大作为，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奇妙的大作为。
我们的数学，
我们的数学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在属灵的数学境界里面
是借着除来得到乘，
还借着除来得到乘，
除就是分，
除就是分，
借着分来增加，
借着分来到增加，
这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的定律，
这个是在基督国度里面的定律。
当我们不肯分的时候，
当我们不肯分的时候，
我们仅仅抓住那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我们仅仅抓住那点点东西的时候，
我们认为那是我的，
我们认为那是我的，
我有主权，
我有主权，
这是属于我的，
这是属于我的，
谁也不能动一动，
谁也不能动一动。
我要来享受，
我要来享受，
我要来抓住，
我要来抓住。
结果呢？
结果呢？
要失落，
要失落。
在伦敦有一个美术馆，
在伦敦有一个美术馆
叫做Tate Gallery。这一个美术馆里面有一幅图画，
这个美术馆里面有一幅图画，
画了一个人呢，刚刚死，
画了一个人刚刚死，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这个图画呢，
这幅图画呢，
重点呢，
重点
在这个人的手，
还有一个人的手，
他的手紧紧的抓住，
他的手是紧紧的抓住。
下面有一句话，
下面有一句话。
我所抓住的我失去了，
我所抓住的我失去了。
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
我所用去的我抓住的，
我所用去的我抓住了。
哎呀，这个图画很有意思，
这幅图画很有意思。
很多人为自己抓住抓住抓住，
很多人为自己抓住抓住抓住，
最后见他是抓了空气，
发现他抓住的空气，
发现他抓的是水，
发现水打住的是水，
水流掉了，
水流掉了，
空气走了，
空气走了，
两手空空，
两手空空，
在那个临死的地方，
在那个临死的地方，
他的人生结束了，
他的人生结束了，
他的手里所抓住的是空的，
他手所抓住的空的，
虚空的人生，
虚空的人生，
因为他抓住为他自己用，
因为他抓住为自己来用。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话给我们知，
当我们和别人分享的时候，
当我们与别人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
我们就得着了。
保罗说，
保罗啊，
你们知道基督，
你们知道基督，
他本来是富足，
他本来是富足，
但是为你们成了贫穷，
但是为你们却成了贫穷，
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
保证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第四个比较，
第四个比较，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有一条生理的定律，
要求生理的定律，
就是劳动一定产生疲乏，
就是劳动一定会产生疲乏。
我相信没有没有例外，没有人反对这条定律了。
我相信呢，没人会反对这条的定律的。
如果你劳苦做一件事，你一定要疲乏。
如果你离开做一件事，相信你一定会疲乏。
就是我们现在看属灵的境界，
但我们现在看你属灵的境界，
真是超过了这个定律，
真是超过了这个定律。
奔跑，
奔跑，
何不疲倦？
何不疲倦？
我们看看伊利亚身上的一个好的例证。
我们看见伊利亚身上一个好的例证。
请翻到列王记上十八章。
请翻到列王记上呢十八章、十九章。
第七节
和第八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伊利亚灰心了，
伊利亚灰心了。
他在罗藤树下求死，
他是在罗藤树下来到求死，
一个最坚强的人，
一个最坚强的人，
现在求死，
现在在求死。
后来他睡着了，
后来他睡着了，
那个睡觉也是主的恩典，
睡觉都是主的恩典。
一个人在灰心的时候，好好睡觉也很好。
一个人灰心的时候，好好地睡一觉都好的。
让我们学这个伊利亚的好榜样啊！
让我们学下伊利亚的好榜样。
如果你精神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精神不好的时候，
心灵觉得愁烦的时候，
你心灵觉得愁烦的时候，
在灵性的这个方法以外，
在灵性的方法以外，
他不要忘记了好好的睡觉。
你不要忘记了好好的睡一觉，
是伊利亚的方法。
这个伊利亚的方法，
有很多人呢睡了一觉以后啊，他精神的好多了。
有的好多人那个瞓咗一觉之后，那个精神好得多了。
一个人的身体和他的灵性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灵性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身体差的时候，他的灵性也会受影响。
一个人身体差的时候，他的灵性也会受到影响。
除非神灵给他特别的恩典。
所以都心灵这个特别的恩典。
我见过有身体很软弱的人，
我见过有好多人身体很软弱的人，
但是心灵给他特别的恩典，他的软弱变为刚强。
但是心灵这个特别的恩典，这个软弱变成刚强，
连这一点原来自然的事，因为心灵的工作也变得不自然，
变得比那不自然，比那件最自然的事，因为有心灵工作就变成不自然。
当伊利亚求死的时候，
当伊利亚求死的时候，
非常的灰心的时候，
非常灰心的时候，
非常的疲倦的时候，
非常疲倦的时候，
耶和华为他有预备，
耶和华为他有预备，
神的使者来提醒他，
神的使者来提醒他，
说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食物。
哇！神的使者已经为你预备食物，
起来吃吧，
起来吃吧。
伊利亚起初不吃啊，
伊利亚起初不肯食，
后来吃了，
后来吃了，
是一个食物，
这个食物
给了他力量，
给了他力量，
让他能够行走四十昼夜，
令他能够呢行走四十昼夜，
一直到何烈山，
一直到何烈山。
请问什么食物那个叫人？走四十昼夜，
请问啊，乜嘢嘅食物能够使到人呢可以走四十昼夜噶？
这个是超自然的食物，
呢啲系超自然嘅食物。
这个食物是什么？
呢个食物系乜嘢？
那个回答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后的两节。
呢个回答呢就喺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后的两节。
那等候耶和华的人，
那等候耶和华的人，
譬如鹰返老还童。
比如鹰返老还童，
重新的力，
重新的得力，
少年人，
青年人，
壮年人，
壮年人，
他们行走会疲乏，
他们行走会疲乏，
他们会困倦，
他们会困倦。
但是呢，等候耶和华的人，
但是他们等候耶和华的人，
他有一个超自然的食物，
他有个超自然的食物，
会增加他超自然的力量，
可以增加个超自然的力量，
他能够行走不困乏，
他能够行走不困乏，
他能够奔跑不困倦。
他能够奔跑不困倦。
哎呀，这是一个超自然的食物。
咁呢啲系一个超自然嘅食物。
把我们托起来，把我们举进去那个属灵的境界里面。
把我哋托起嚟，把我哋举进去呢个超自然嘅境界里面。
有一次我到这个冰头花园。
有一次我到冰头花园
散一散步，
散步散步。
我看见呢，有一根大的石柱子。
我睇见一根呢大嘅石柱，
非常坚固，
非常坚固。
这个石柱子上呢，
这个石柱上面呢，
有这个藤蔓呢缠在上面，
有啲藤蔓呢缠住喺个上边。
这个藤蔓呢是最软弱的，
呢啲藤呢系最软弱嘅，
它自己都站不直的，
佢自己都站不住嘅，
其他的枝我自己个杆。
其他的植物呢自己有果，
还能够直立，
能够直立。
但是这个藤蔓呢，自己站不直的。
但是呢啲藤嘅植物呢，佢站不住嘅，
是最软弱，
系最软弱嘅。
但是我看见这些藤蔓嘅缠住这根大的石柱子，
但是我睇见呢啲藤蔓呢就缠住呢根石嘅柱子，
结果，这个最软弱的就变成最强的。
这个最软弱的就变成最强的。
打风的时候，房子都会摇一摇，
房子都会摇动啊。
但是那些万藤，
但是那些万藤，
因为缠住了石柱，
因为缠住了石柱，
对那个大风一点也不怕。
对于大风来讲，你一啲佢都唔怕。
最软弱的就变成最强壮，
最软弱的变成最强壮的，
因为它抱住了那个最强壮，
因为它抱住最强壮的。
当我们借着祷告，
当我们藉着祷告
抱住我们的神的时候，
抱住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最强壮，
我们就成为最强壮的。
我们可以像鹰一样，
我们可以像鹰一样
展开我们的祷告的翅膀，
展开我们祷告的翅膀，
在高空里飞翔，
在高空里面飞翔。
请问
请问，
为什么鹰飞翔的时候不会疲倦呢？
应该鹰飞翔的时候不会疲倦呢？
它有一个秘诀，
它有个秘诀。
你什么时候看见一只鹰啊，伸平它的翅膀，动也不动，在那儿滑翔，你晓得它正在休息。
你看见呢，一只鹰在上天空上面动也不动呢，展开它两只翼，好平静的，其实它在这里滑翔，在这里休息。
他晓得怎么样利用那个风的作用，
他晓得怎么利用风的作用，
他晓得怎么样利用空气的作用，
他晓得怎么利用空气的作用，
他懂得那个秘诀，
他懂得那个秘诀，
他伸平翅膀呢，
所以他伸平翅膀在这里休息了，
不会跌下来，
不会跌下来的。
那是他重新得力的时候，
那个是他重新得力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借着祷告等候耶和华，
如果我们没学会直接祷告来等候耶和华，
我们有一天，
我们有一天
就会疲乏，
就会疲乏，
就会停止，
就会停止，
就会退后，
就会退后，
就会跌倒，
就会跌倒。
我们等候耶和华，
我们等候耶和华，
是我们必须学会的一个秘诀，
是我们必须学会的一个秘诀。
我们中间有画家吗？
我们中间有没有画家呢？
如果我请问你，
如果我请问你，
这个鹰的翅膀和它的身体的面积的比例是多少？
佢鹰嘅翅膀同佢身体嘅面积系有多少？有比例有几多？
有多少呢？
有多少呢？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话，
这个鹰嘅翅膀，
这个鹰嘅翅膀，
它的身体的25倍，
系佢身体嘅25倍，
你信不信？
你信唔信呢？
我相信，我相信都不信。
我相信大家都唔信啦。
但是你可以研究一下。
但你可以研究一下。
当鹰把它的翅膀完全伸开的时候，
当鹰把它的翅膀完全伸展开的时候，
它的翅膀的面积
和翅膀的面积
是它的身体的25倍，
是它身体的25倍。
这一个翅膀展开了，
这个翅膀展开了，
就把它带上去，
就把它带上去。
祷告的翅膀把我们带上去，
祷告的翅膀就把我们带上去。
以赛亚，
以赛亚
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
说了这句话，
讲出一句话，
凡等候耶和华的，
凡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再看，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在自然的境界里面，
有一个物理学的定律，
有个物理学的定律，
那就是啊，物体啊，冷的时候就收缩，热的时候就膨胀。
就是物体在冷却的时候就收缩，一个小时会膨胀。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
超越这个例子，
超越这个例子。
大家记得约伯讲一句话。
大家记得约伯讲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是人的夜间歌唱。”
那么夜晚诗人在夜间歌唱，
夜间是冷的时候，
夜间是冷的时候，
是黑暗的时候，
是黑暗的时候，
但是有歌唱，
但是有歌唱。
你歌唱的时候啊，
歌唱的时候啊，
要把你的胸脯挺起来，
你把你的胸脯挺起来，
你的口要张开，
你的口要张开，
你那个歌声发出来，
你的歌声也发出来。
你在那个夜间寒冷的时候啊，能够轻声昂首歌唱。
你在夜间寒冷的时候，能够轻声昂首歌唱。
冷的时候应该收缩才对呀、啊。
冷的时候应该收缩才能啱嘅。
惧怕灰心菩萨，
惧怕灰心菩萨，
真是感谢，
但系感谢主。
属灵嘅境界，
在属灵嘅境界里头，
在困难的时候，
在困难嘅时候，
在试炼的时候，
在试炼嘅时候，
在寒冷的时候，
在寒冷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在困难嘅时候，
能够有信心的壮胆的歌唱。
能够有信心的抗战的歌唱，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们在伊丽莎的身上看见这个真实的表现。
我们看见在伊丽莎的身上呢，有那个真实的表现。
在列王记下第三章，
在列王记下第三章
末了一段，
末了一段，
我们看见有三个王啊被困在旷野里面。
我们看见有三个王被困在旷野的里边，
在旷没有水喝，
没水喝，
敌人呢又靠近他们。
敌人要靠近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了，
他们没办法了，
所以他们说哀哉，
所以他们说哀哉，
那就是说到了困境绝境了，
就是说到了困境绝境了。
他们就找伊丽莎，
他们就来问伊丽莎，
伊丽莎对他们说什么？
伊丽莎就对他们说什么呢？
说你们要到处挖沟，
你们要到处挖沟，
不但挖一个沟，
不但要挖一个沟，
到处挖，
到处来挖，
在旷野里面到处挖，
在旷野里面到处来挖，
不是在一个小地方局限在那个小地方挖个小沟，
唔系你在一个可以来在一个小嘅地方来挖沟。
伊丽莎说你到处挖沟，
伊丽莎问你到处来挖沟，
这三个王一定很难接受，
呢个三个王一定好难接受，
他们一定会说，
佢哋一定会话。
说我们现在呀、啊，身上的一点点水分呐、啊，要是再挖够的话，流汗都流掉了，我们死得快一点。
咁我哋身上嘅水分呢、啊，如果要我哋挖透嘅话，流汗都流晒啦，咁我哋就死快啲啦。
你这样做什么意思？是不是开我们的玩笑？
你咁样做有咩意思呢？系咪开我哋嘅玩笑呢？
他们不明白，
佢哋唔明白。
但是伊丽莎知道他做什么，
但系伊丽莎知道佢哋做乜嘢。
我哋要挖沟，
我哋要挖沟，
凭着信心挖沟，
凭着信心嚟到挖沟，
挖越多越好，
挖越多越好。
当他们听话的时候，
当我哋听话的时候，
真的作为就显现，
真的作为就显现。
第二天一早。
第一天一早，
在献早祭的时候，
在献早祭的时候，
啊，那个沟里都满了水了，
我的沟里边都满了水。
还有一次，
重要一次，
伊丽莎的一个门徒死了，
伊丽莎的门徒死了，
寡妇来求他，
寡妇来到求他，
他说我很穷，
说我很穷，
丈夫又死了，
丈夫又死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
我要欠人债，
我要欠人的债，
这债主来讨债，
债主来讨债，
如果没有钱还，要拿我的儿子去当债，
如果没钱还呢，将我两个儿子拉去来当债，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伊丽莎说，
伊丽莎，
你回家去，
你回家去，
谢谢您，
谢谢您，
多谢，
多谢。
圣经说不要少借，当然就等于多借，是吧？
圣经话呢，冇少借多年就等于多借了，
借多一点，
借多啲。
你看这个寡妇那么穷，
你看那个寡妇咁穷，
伊丽莎自己又毫无所有，
伊丽莎自己又毫无所有，
但他的口气可不小。
但是他的好意就不行
了，说你借一个就好了，
我说你借一个就好了，
说你少借一点就好了，
我说你没有少借一点就好了，
我不要少借，
我没少借，
要多借，
要多借，
尽量多借，
尽量的多借，
是信心的扩展，
这个信心的扩展。
后来
好了，
伊丽莎临死的时候，
伊丽莎临死的时候，
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
对他和他谈话，
跟他谈话，
伊丽莎告诉他做一件事。
伊丽莎话俾佢记者住，
伊丽莎说：
伊丽莎话，
你拿一个剑，
你呢一支剑，
把窗门打开，
还把窗门打开，
向外射箭，
向外里头射箭。
那么这个王听话，
那么这个王听话了，
然后就射箭，
那就射箭了。
射完了以后，
射完之后，
不是停止在这儿，
那停止还是雪
的话说再来，
伊丽莎来再来。
说什么呢？
什么人呢？
你多拿几支箭，
你多能命给自己。
向哪里射呢？
向这种射呢？
不是向外射了吧？
没向外射了，
向地下射，
向地下里射。
这个王要向地下射箭，
这个王要向地下里射箭。
射了三箭以后，射不下去了。
他射到三箭以后，不射得落去了。
他心里想，
他心里想，
伊丽莎呀，
伊丽莎，
为什么要我这样做？
你答应我，我们走了叫外
事啊。那么我还懂得那个意思呢？
怎么说外事？我总懂得那个语气。
我可以幻想我的敌人在那儿，我射我的敌人。
我可以妄想我的敌人，那个是我的写你的敌。
但是往地下射是什么意思？
但是往地下你写什么语气呢？
我的敌人不在地下，
我的敌人在地下。
那么射箭打地，这是糊涂事。
怎么写信呢？打地还糊涂的事。
所以他射了三次不再射。
所以是写的三品都写了，
一路杀手，
一路杀手啊！
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
这个是耶和华得胜的箭。
如果能够打我六次，
如果你能够打五六次，
你可以得胜，
你可以得胜。
现在你只打三次，
如果你只打三次，
你只能胜三次，
你只能够胜三次。
他的信心的容量只有三次，
所以胜这么容量只有三次，
所以他只能够胜三次，
所以他只能够胜三次。
那一个箭。
国的箭
就是信心的箭，
还神圣的箭。
这个信心的箭叫做耶和华的得胜箭。
这个神圣的箭乃耶和华得胜的箭。
我们如果射信心的箭，
如果我们射神圣的箭，
我们会看见耶和华为我们征战。
我们会看见耶和华为我们征战。
以利沙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利沙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和以利亚的名字一样。
多么伊利亚的名字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以色列的嘛，
伊利沙一个人，
伊利沙一个人，
就等于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的力量，
当于以色列战车马兵的力量。
以色列胜过敌人靠伊利亚，伊利沙，
以色列人的胜过敌人呢靠伊利亚、伊利沙。
他们两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个两个还被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他们有力量，
所以这里有力量，
是他们的国家得胜。
基督给你给我干了个大事。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是我们追求，
是我们追求，
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
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
把我们举起来，
把我们举起来，
超越那个属血气的境界，
自然的这个属地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自然的境界，
也是那个自然的境界，
能够把我们举上到属灵的境界里面，
能够把我们举起到属灵的境界里面。
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集结圣灵，
我们团结圣灵，
顺从圣灵行事，
顺从圣灵的行事，
凡事受圣灵的引导，
凡事受圣灵的引导。
今天晚上我们到这儿结束，
今天晚上我们到历史结束，
明天晚上我继续要讲这个手的比喻，
明天晚上我继续要讲到手的比喻。
如果有时间的人，
如果有时间的，
你自己看一看，
你自己看一看，
在一期结束里面，
在一期结束里面
有七次，
有七次的
用耶和华的手来讲圣灵，
用耶和华的手来讲圣灵。
明天晚上我就要讲这七次，
明天晚上我就要讲你七次
耶和华的手，
耶和华的手
是圣灵，
在圣灵，
他在以西结的身上做了什么？
所以在以西结的身上做了什么？
照样，他能在我们身上做奇妙工作，
依然他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工作。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啊，求你把渴慕追求的心给我们。所有多少时候，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却落在那一个自然的水平上，因为我们拒绝了圣灵的工作，我们忽略了、轻视了、放开了圣灵的工作。慈爱的主，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深处做工，让我们有一个真正追求的心，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已经有的和我们应该有的和我们可以有的之间的距离是何等大，求主，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追求的时候能够进入那个属灵的境界，这个经历圣灵的大能大力。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生活中、侍奉中、见证中做更深的功夫。我们余下的七次的聚会完全交托在主的恩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的名，
Amen。
Amen。
在圣经箴言16:9经文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另外一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8，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亲爱的朋友，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引导我们走着一生的道路。当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也特别的希望你可以发短信或者写电邮来与我分享交流你听了这期节目的心得。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不